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大学本科的学姐 Stella 参加今天的节目。她呢，现在也是在西雅图工作。我们本科的时间段没有重合，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见过，没想到有一天可以在西雅图相遇，所以我觉得也是不可多得的缘分。然后 Stella 的工作经验丰富，用他自己的话说呢，是挺能折腾的，所以我今天想邀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一起带着好奇心来听听 Stella 的故事。 Hello Stella， 可以请你先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lla。 然后像刚刚宣彤介绍的，我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挺会折腾的，但是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因为没有说是因为还是有一点学历滤镜吧，所以像大学也是非常普通的大学，非常普通的专业，但是从毕业到现在还算是挺折腾的。大学的话，我也是读的一个当时比较热门的万金油专业，然后也不是很确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在当时大学实习的时候，那我就有试不同的岗位，然后想看自己到底做什么会比较开心，自己喜欢做什么，所以可能试了有4个不同的岗位。然后毕业之后也是做了央企，然后又去了外企，也是也挺折腾的吧，就是相当于从铁饭碗又换去外企这样。之后的话现在再到来美国，到美国的话重新读书，重新工作，再一步步从就是从小 intern 再做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会折腾。但是可以说每一个阶段对我来说都是让我觉得很满足或者很快乐，然后每个阶段我也觉得非常幸运碰到了当时的一些很好的老板，然后很好的 mentor。 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想说，因为知道就是像之前也不能说自己是专家，但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想去 share 一下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但是也有一些比较让我觉得不是那么普通的经历。所以的话，这就是我的一个自我介绍，希望也是在后面的话可以再接着折腾，接着会有更好的发展，或者说有不同的体会，对工作还是生活都有不同的经历，这样会有新的体验，新的经历。
好的，非常感谢 Stella 介绍。就像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虽然说你自己觉得自己的经历很普通嘛，然后自己是个普通人，但是呢，就像我在约你的时候说，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在别人耳朵里听到的，然后看见的，其实也都是非常独特的不同的故事，我觉得也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或多或少一些参考，一些鼓励，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想开始聊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大学读了一个万金油专业嘛，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专业是什么吗？然后当时是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的呢？
可以可以。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比我小蛮多届的吧，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专业非常非常的算是一个热门词，我读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融合了又有经济又有贸易，还是国际的，当时觉得这个专业一定很好吧，所以当时在报考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概念，那时候大家都比较流行去学像是金融啊，然后财经啊这种专业，所以我就报了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万金油的专业，你会发现就是从这个国经贸这个专业毕业出来的人做什么的都有，就散落在各行各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万金油的专业。但是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我觉得很多时候像我们家的话，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那我爸妈他们都没有读过大学，所以的话对他们来说选专业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参考意见，我们就是根据之前的高考的那些会有一本高考那种招录手册嘛，就各个专业啊，然后各个 分数啊什么的，就觉得说这个流行就选了这个，所以是比较盲目的一个选择，就是相当于随大流，然后选了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专业。
了解了解。然后我突然想到，其实最近正好又是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
对对
对不知不觉离我们这个高考填报志愿都过去了好多年了，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还是跟我们当时一样，就是应该还是有很多苦恼吧。
对，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很疑惑，诶，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我读了这个专业我出来是干什么的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填报志愿都有这样的疑惑吧，还是要读了之后才真的知道。
是的是的。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因为这个万金油的专业出来做什么的都有嘛，然后你在实习期间也尝试了四个不同的岗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些实习经历吗？
对，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学国经贸这个专业，那其实做什么都可以搭一点边。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从大二就开始去找实习，从一开始就是每周可能去一天两天，然后到最后做全职实习，我做了四份不同的工作，就相当于是完成四个不同的部门职位这样子。我做过销售，有做过采购，其实算是计划和采购，然后有做过财务，然后还有做人力资源，就做了四个，就相当于是不同岗位，但是其实都是跟我们的专业有一点点搭边的职位吧，算是，就是都可以去试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或者说不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但那时候觉得既然他们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可以去试一下不同的岗位，那我就欣然接受，我就都去试试看。所以做下来每个岗位其实不能说就是都跟我们的专业相关，但是可以说每个岗位你都能学到不同的东西，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在大学可以用这样一个学期或者说是几个月的实习，让自己有一定试错的机会，去感受一下各个职位是做什么，看看他们真的在公司里面上班的做这些职位的人，他们平时在做什么，是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你以后想要发展的职业方向。我觉得就是实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错的机会，大家可以都在大学的时候，如果是就是想好说我要去找工作，然后就是不读研的话，那就尽早的开始找一些实习工作机会，然后多试试，就看看自己喜欢什么吧。
是的是的，这是对于现在还在读本科啊刚读大学大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是所谓的试错成本最低的阶段嘛。
对，
所以完全可以多尝试一下。那当时你在进行这些实习之后有找到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领域吗？
当时的话其实我很巧的是，我一直到我后面找正式工作，其实我是机缘巧合，然后正好是碰到我实习时候的做财务实习时候的经理，我们那天正好在地铁上碰到，那时候我已经在做其实另外一份全职工作，就在央企那份工作，然后我们正好在地铁上碰到，然后他就问我说，诶，你现在正式工作了你开心吗？你喜欢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吗？那时候我找的第一份工作其实不是财务相关的，然后我就说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然后也没有觉得就是发挥出我擅长的部分。后面他就给我 offer 了一个机会说，诶，那你不如来我这边啊，然后那个就促成了我当时第一次换工作。所以我觉得在实习的时候不仅说是你可以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也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未来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像是我们现在说很重要 networking 吗？那我当时就觉得，诶，好巧，真的好巧，怎么就正好在那一天下班的地铁上就碰到了之前的老板，然后他正好又要招人，所以我就觉得是实习是有帮助我找到说我想做什么，或者说我擅长做什么，并且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后面真的去能够做一些我擅长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的是的，虽然说是非常巧嘛，就所谓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如果你前期没有进行就是去实习的这个动作的话，这个事情也是不可能会发生的。是的是的。
对。
那像你刚刚提到的是刚毕业的时候是在央企工作，对吗？
对对对，是
那
在中粮，所以算是比较大的大央企。
是的，所以那你感觉就是在大央企和外企工作上，在管理和文化上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吗？
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当时，进央企的时候，央企的话，我们当时拿到的第一个任务，我觉得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想不到，我们第一个任务是写读后感，然后每个月都会给你一本书，就是有一本像是公司推荐的一本书，然后给你去看，看完之后呢，我们每个月需要去交一篇读后感，这是我们。作为就是校招进去的学生，大家同一批，都会经历的这样一个，所以我们每个月都在读一本，我还记得特别清楚，读的第一本书是《影响力》，然后我们要读完那本书之后，然后交一篇读后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在外企里面不太会碰到的经历。然后大家都在央企里面都比较稳定嘛，所以你会发现部门里的领导啊或者同事很多其实都。在里面做了很多年，就是比较资深，同时他们也会有一些偏央企的一些管理风格，而外企的话，大家同时进去一批人会，大家都是差不多同龄人，校招的话招非常非常多的人，我们那一批校招可能我们做 new hire orientation 的时候做了有。一周的时间，大家会，更像是一个大家扁平化管理嘛，然后更像是处成朋友的感觉。像我们在央企里面，我们会叫我们的那个，带我们那个，会叫他老师。一般如果说像带我的老师姓蔡，那我们会叫他蔡老师。更像是说，像进入了一个比较还是职级比较分明的，但是你进外企，大家都会直接叫名字，哪怕你是你的 manager 或者是你的 senior manager，大家进去之后其实都是叫名字的，大家会有一个英文名，就像现在可能大家流行起一个花名，都是一样，就是相当于说是帮你去除掉了那一层你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的那一种，就是职级关系，这点还挺好的。所以，但是央企的话，它可能同时也是，它是以在培养一个长期的，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员工作为目标，他会，关心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会也同时关心你的思想政治发展，这样，所以还是挺不一样的。
了解，就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吧，这样子。
对对对，但我觉得都是，可能是不同发展的道路。因为我有同学，他就是在央企一直做，我们从校招进去之后，他就一直做，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就是大家发展的方向不一样，选择了不同的路而已，但是都会，都肯定是有收获的，
是的。对，那当时我比较好奇，就是当时在国内有了好几年工作经验之后嘛，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进行出国深造的呢？
其实说起来也是因为，我当时正好是换了一份工作，换了一份工作去了一家航空公司。航空公司的话是做财务主管，然后当时说实话是因为太闲了，工作太闲了，然后就想着，因为工作一闲就会有时间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就会想说，哎，要不要？那时候又因为航空公司嘛，我们就是自己乘飞机是不要钱的。就有很多机会去乘飞机去出国玩，然后就觉得，哎，要不要出国去就体验一下不同的地方，感受一下在不同国家生活会不会不一样？然后当时就想了之后就觉得，哎，那就要不然申请一个研究生去读吧。那时候而且，是算是刚刚有数据分析和这种，就是偏，可能是偏 technical 一点的职位。进入到我的工作当中。当时之前的话，我们可能更多财务，我们很多时候是依赖像 Excel 啊，然后这种办公软件。但之后我们就开始引进像是 ERP 系统做数据库，然后我觉得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是那个机会，就是可能促成了我说想要去学一学这些 technical 的东西，然后想着既然都要读书。在国内读的话，还不如出国去读，还可以感受一下2年的 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是这样，然后我们才会选择在那个时候重新申请研究生，再出来读书这样。
嗯，了解了解。那当时申请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纠结呢？就是比如放弃了现在工作，然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然后可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当时会有这样子的纠结吗？
会，对，是会有纠结，因为相当于首先要辞职嘛，辞职就没有收入，这点的话其实就还蛮纠结的，就是突然从诶我可以挣钱了，可以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突然又变成诶我又不挣钱，我要花钱了，这一点的话还是蛮纠结的。另外一个，其实当时职业也还算是比较稳定，然后也有带自己一个小小的 team 这样子，所以也是相当于要放弃一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对改变的向往，就是克服了这一些，就是那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相当于是说，我想去试试新的挑战，然后被这种就是想挑战的心冲昏了头脑，然后就直接就申请学校。当时是申请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辞职，是等真的拿到 offer 之后，然后才开始说，就是真的就是决定说，哦，要出来，然后才开始辞职啊，然后准备出来这样子。
了解了解，那出来了之后感觉跟自己想象中就是出入大吗？有没有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出国之后挑战还挺大的，因为我觉得像很多学生一样，就是我之前的话其实没有怎么离开家很远过，我是在就上海一路读到大学，大学都没有出上海，所以的话一直都是跟家长都还挺近，突然间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之后还是蛮不一样的，你等于什么都要从头开始，你真的需要去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会发现还挺好玩的，但是也是比较 challenge 吧，在那个时候，所以出来之后跟想象中我觉得还是符合我的想象的，就是会有新的挑战，也有新的机遇，也认识了很多很多新的朋友，我觉得非常棒，是一个，我现在还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是因为就像你提到的嘛，当时是因为觉得生活过于的平静，想要有面想要有更多的挑战，更多的新鲜感，所以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最后就是其实当面临挑战的时候可能其实心态也是蛮好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在你的期待范围内的。
对对对。
然后呢这样你在读完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分析Business Analytics 的学位，硕士学位之后呢，之后又再攻读了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的学位，然后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是做出了这样子一个决定。
因为我读完我的 Computer Science 学位其实是在职的时候读的，我当时已经开始工作了，然后工作里面也是做一些有一些 technical 的工作，那时候就想着说其实还挺单纯，就是有两个原因，一个的话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流行要转码嘛，大家都转码，然后我想说那我已经做了一部分 technical 的工作，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 technical 一点，这样的话我就又去读了一个 computer science。 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想要多学一点东西吧，当时是觉得读了一个 business analytics， 学了一部分的编程的，然后想说那要不要再多学一点，所以就又去学了一个 computer science。
了解了解。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很巧，因为就是像你说的，可能刚开始就是接触数据分析，然后数据分析刚火的时候，然后去读了数据分析的这个学位，然后之后呢其实是转码的浪潮的时候呢，又去读了 computer science， 就其实一直是踩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上，就是
对，
我就还蛮好奇，你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所谓的幸运呢，还是说你觉得有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让你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很推荐我这种方法，我其实不是说是能够在浪潮之前赶上，我更多的是在追着这个算是流行的潮流，就是如果说因为如果说那个时候读 business analytics， 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开始流行数据分析，但是在后面转码的时候的确是已经在大家都在转码的时候我才 想说，诶，我要不要也去转码？但是我读完 computer science 之后，其实我没有真的转去做software engineer，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之后也感受到我们其实想要一直去追着那个 trending 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真的能够赶上那一波的，就没有说一直的幸运。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反而沉下来看看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擅长做什么，会发现另外一条路。因为就工作其实很多年嘛，大家工作可能都需要工作40多年，40多年其实各个可能流行的领域都会起起伏伏，那可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反而让自己更快乐，或者说让自己更投入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会带来不一样的收获。所以我不是很推荐大家就是说，诶，现在大家都在转码，那我也去转码。我是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说，你真的可能就是真的想要去转的时候，发现那个浪潮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追上那个流行的浪潮。所以的话还是更多的 focus 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上面比较好。
了解了解。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位做数据分析的嘉宾也是跟我说，就是他有个朋友从可能10多年前其实就在研究 AI 领域，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这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完全不熟悉的概念，所以就完全做不起来，然后最后痛苦的就是转去了别的 industry 做。但是谁都对没有想到现在 AI 就是这么的盛行，那现在很多人又想要追 AI 的这个潮流，
对对对，
但实际上可能又是就是可能在浪潮之后，就是你现在踩进去的话其实稍微已经有点晚了。
对对对，是的，其实他们这种才是真的就是能够做到引领那个潮流的人，他们其实只是一直在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一直就是钻研自己的那一块，然后只是突然间他钻研的那一块就变成了潮流而已。
是的，是的，所以就还是对，就像你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对，
那在出国这些年的深造和工作中，你感觉你有找到自己就是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吗？
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因为我之后做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是跟 business 比较相关，同时也是我觉得算是真的你可以通过一些数据分析或者是一些数字去看这些就是很乏味的数字对 business 影响，或者说我可以通过我的一些分析，我给的一些 insights 去帮助我们的业务团队，去帮他们能够更好的提高他们的业绩，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做这个还蛮 enjoy 的，就是我还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了解了，我觉得就是能找到就是工作中能让自己感受到有成就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对。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然后就是，好奇就是你就是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团队嘛，就是 你说的已经当主管了，那之后呢？在这边重新深造读书之后，又重新经历了当实习生的这个经历。我想问问，就是你在其中有什么样的体验和收获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要，我觉得在国外有一点好，就是没有人会管你，多大年龄，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资历，之前是什么样的资历，但是同时也需要克服一部分自己内心上的落差吧。之前的话你说已经做到主管，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还是会有一点，就是我已经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员工的心态，然后现在等于是从头再来，再重新去做，因为我刚开始是做实习生，那做实习生可能会发现你的老板比你年纪还要小，或者说你的之前的就直接的那个领导他跟你差不多大，我觉得就是要可能自己也需要稍微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态，更多的是想着说我是作为一个新人来学新的东西，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这样的话能够调试好自己的心态，能够帮自己更快的去接受新的挑战，然后也同时就是之前所有的经历都会是有帮助的，不会说之前所有这一些我做的事情就跟着我重新回到了零点，是不可能的。那我之前所有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对我之后在新的这一个职业发展中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还很好，就是大家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能够重新学一些东西，重新再开始新的职业。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有共鸣感，就尤其是谈到就是年龄对于职业的影响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在美国的环境下，尤其是可能我们从小在那个国内的，就是其实还年龄焦虑蛮严重的那个环境下长大，然后到这边之后，其实我觉得还能够体验到蛮多就是那种差异所带来的好处的，就是你可以从之前的年龄焦虑之中，可能很难说完全摆脱出来，但是相对一部分你就会没有那么的焦虑，然后对，就可以鼓起勇气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那可能在国内的时候很难说，比如说可能30然后再去转行做别的事情，但是在这边的话相对来讲限制少一点，我觉得像是在美国工作生活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鼓起勇气去做新的尝试这样子，如果自己想的话。
对对对，真的就是我觉得在这边任何时候都不会晚，你想要你可能临时发现自己的兴趣方向，然后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真的是在这边你会觉得就是什么时候都不会晚的。
是的是的。就是在之前做财务的是否有一些经历，就是在这种不同领域的经历和经验是可以运用到现在的工作之中？
我觉得其实像是我们这种职能部门，就是不是业务部门的话，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的工作经验可能在 domain knowledge 方面是没有办法去转移，但是在人际处理或者说是一些处事的方面，这些经验都是可以搬来用的，就不会说我现在还会像一个就是初入职场真的是完全从头开始的一个实习生一样那样，因为我会知道我怎么样去安排我手上工作的优先级，我怎么样能够去更好的跟我的客户沟通，让他们能够明白我这边可能面临的挑战，或者说去更清晰的认识到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一些都是之前我的工作经历给我带来的，因为在之前工作经历中我已经经历过这一些，去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去给他们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些整个的算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我觉得是可以迁徙的，所以的话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之前的经验是 帮我能够在美国这边新的职业生涯中也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然后你在自我介绍中有提到嘛，就是说你觉得在职场生涯的每个阶段觉得自己都很幸运，然后遇到了许多贵人，然后可以分享一两个就是对你帮助最大的老板或者说 mentor 的故事吗？
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第一份，也不能算第一份，就是我跟你提到就是之前在地铁上碰到的我的那时候之前的那个老板，那个是对我可以是说是影响最深的一个我的老板吧。因为他首先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女老板，然后相当于是我们现在会说的 women leader。那对他来说，他给我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女性在职场中或者说在工作中是完全可以有跟男性一样的 power 的，他能够证明他做得很好，甚至做得比男生做得更好。所以而且他也一直鼓励我们去尝试新的东西。在我当时其实我在他手下的时候其实有换过不同的小组，换过不同的岗位，他会经常鼓励我们说去多学多看多运用自己看到的学到的，更像是他像一个就是知心大姐姐一样，然后他自己工作能力也非常的强。我觉得是在我工作生涯的初期不仅就是教我说怎么去处理一些工作上专业的问题，同时他也有教我怎么去平衡我的工作和生活，怎么样去在工作中能够更好的跟他人沟通。我觉得我现在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用的一些方法是当时跟他学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职场初期遇到一个这么好的女性领导是非常非常幸运。像现在我们哪怕说公司里面也会说大家会提倡在要多让女性发声，再让多让女生能够在leadership team 里面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能够当时在职业生涯就初期就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女老板非常的幸运。她现在做得非常好，她现在是我们之前公司整个亚太区的财务总监，所以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而且她也非常平易近人，跟我们平时也处得非常好，所以这是我真的是印象非常非常深的一个老板。我到现在都还，因为我到现在都不会说他是我前老板，我甚至每年回国的时候都还会跟他再聚一聚，跟他讲一讲我现在工作的情况，也会寻求他的一些建议。我觉得真的是算是遇到了人生的贵人。
哇，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够遇到这样子的老板。
尤其是
在职业初期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其实我现在也处于是一个职业初期的阶段嘛，就觉得能有这样的 mentor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同时我也会好奇，就是因为其实职业初期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呀，然后会对工作上的事情有很多困惑的地方。那当时就是在对于一个比较好的老板上，你一般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沟通的呢？
首先我觉得有什么要首先自己的 career 自己要负责的，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先自己想一想我想要做什么，然后同时也要积极的去跟自己的主管或者说是能够决定你的职业发展方向的那个人去多聊。像我之前会跟我的老板，就是每个月我们会有一次这样的，就我们平时也会有定期的就是像大家一对一的这种面谈，但是我们一个月一次会去聊一聊，就是说我职业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有一些新的想尝试的东西，我就会在那个机会跟他提出来，也会去问问他的想法。那个时候就更像是一个 career talk， 那他就会把 对我的，他也会有一些对我的安排，因为他作为我们的直属领导，那也会对每个人的未来的发展会有他的想法。这样我觉得只有多沟通，然后你在你脑海中的那么一个职业发展的道路才会越来越清晰，同时你也能够寻求他的帮助，因为很多时候你会需要你主管给你提供一些机会，让你去尝试你想做的东西，所以更多的是一个你在跟他聊的时候会有一个不断让你的职业方向不断具象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职业初期的话肯定会有很多困惑，因为刚开始你不知道你会想做什么，或者说你未来会做到什么，那就是需要去跟这些有经验的人去多聊，让他们去帮你能够使你的职业方向职业发展更加具象化。所以多找这些就是有经验的人聊一聊，也多跟他们沟通，同时也自己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他们知道我自己有这么一些我可能想做什么，或者说我有什么想法，在只有这样有来有往，我们才能够说让自己的未来的职业发展更清晰，也更加有他们的帮助，帮助我去实现我的职业目标。
了解了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我就想到说，可能会有一种比较微妙的情况，就是你的职业生涯也许是偏离，就是你可能会意识到自己职业生涯或者想走的方向是偏离现在的这个职位，或者偏离现在这个公司走向的。当遇到这种也许你想要跳槽或者说转换职业方向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是在和老板沟通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老板跟你其实是站在同一战线的。很多时候你如果想说现在的发展方向或者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你喜欢的，其实可以长时间跟他聊一聊，说我不想做这个，我想要做什么，他能不能够给你提供机会。很多时候不要觉得说老板跟你是对立的，其实老板跟你是站在同一战线的。就像我老板他一直跟我说，我一定是希望你好的，因为你好了之后我的组才会好，我的组好了之后我也才会好，我们是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当然是说就是比较正常的领导，我们这边不说那种就是比较有毒的领导，比较正常的领导的话，他都会帮你想他能不能够帮你去实现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之前也其实也跟我现在的老板有聊过，就是我想要做什么，他会看自己组里面有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给你安排，因为他也希望每个人能够在自己喜欢或者擅长的岗位上能够发挥出更高的价值。当他觉得他的组里没有这样合适的机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他并不会成为阻止你去寻求下一个机会的那个人。所以而且我觉得世界很小，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你离开了这个组，离开了这个公司之后，诶，可能兜兜转转大家又会聚在一起，又会有机会在一起合作。所以很多时候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还是挺重要的，就不要觉得说我在这里上班然后跟我的老板是对立的关系，他会想要说只要 当然自己还是排除那种非常有毒的领导不谈，就是他不会觉得说一定要把你留在这个你现在做的这一就是这一点点事情里面，他也会想要帮你有更好的发展，因为每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 scope 可以不断的变大，下面的人做的事情可以越来越多，下面的人可以越管越多，自己能够帮组里的人争取到更多的机会。这样的话，还是我觉得可以先，如果自己有想法不想做现在的工作，或者说想尝试更新的事情的时候，先尝试跟老板聊一聊，看看他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不行的话也可以就自己在同时找外面机会的同时，就是不要说真的就burn the bridge， 我们这边会说就是不要真的就最后关系处得非常僵这样。
是的，就像你说，我觉得不要先首先把那个老板设立在跟你的对立关系上面嘛，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起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也是在一个美国在工作的一个女生分享的经历，她就是在最近的一次和自己的老板 one-on-one 的过程中，老板就问她说你最近有没有在找别的工作呢，然后他就很紧张，就觉得说为什么会问这样问题，但是因为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所以他还是很坦率的说了说我虽然没有说平时在积极的找，但如果看到了觉得非常合适的岗位，我还是会投一投这样子。然后他的老板就跟他说，他其实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公司的前景，说至少在一两年之内他们组升职加薪的可能其实是非常小的，所以他希望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他的 mentor， 他希望他可以说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未来有更好的方向，所以他觉得如果说你需要我做 refer 的话，我是可以帮你 refer 到别的更好的机会的。所以我觉得看这个故事感觉还蛮感动的，就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健康的良性的这样一个上下级的关系情况下，
对对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很多时候不要先预设就是你跟你的老板是在对立面的，因为很多时候真的像我之前作为主管的时候，我肯定也希望，我非常希望我下面的小朋友他们也可以非常顺利的升职，因为他们升职之后就代表我的 scope 会变得更大，所以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能处成朋友那就更好，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国内处成朋友还可以，但是在美国还是挺难的，特别如果不是就是同一国家，或者说甚至不是同一性别，就有点难。
是的，像你在美国的职场经历中遇到的就是不同性别、不同国家的就是领导的状况多吗？
我第一份工作的话，在美国第一份工作，我的领导是一个，因为我们是葡萄牙公司，所以是一个葡萄牙的女老板。觉得跟女性领导还是更容易，可能是同性领导来说还是更容易相处一点，然后之后的话就一直都是男性的领导，那很多时候会觉得相处上会更加拘谨一点吧，但是就是从职业就是 professional 上面来说的话都是没问题的，都还是我就想说我没有碰到过非常有毒的领导，我碰到领导都很好，所以还是很幸运。
对，已经很难得了。
对，
像你今天提到说你现在也在尝试想要再成为一个能够引领其他人的这样一个职位，就是想要再成为你所谓的小主管吧。然后我想很好奇说这个转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对未来的这个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期望？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儿工作可能很多人会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因为在美国不像在国内上班，在国内上班你之后其实到了一定的职位之后，你是很难在 IC 的路上走下去的，大家的方向都会转成去走 manager path， 但是在美国的话你有非常完善的这么一个 IC 晋升的一个途径，你可以一直做 IC 然后做到 可能很 senior， 同时你也可以有机会选择去走 manager track， 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可能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是要深耕 technical 还是说我想要去做 people management。 我也是最近就是才算是想了一下，然后选择说我要去试一试走 people management 这个 track。 这样的话因为我也是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还是很在看到我自己平时我有做 mentor 嘛，那我就是觉得说看到他们有一点进步或者成长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就想说看看能不能再尝试说去做这么一个角色，能够去帮组里的人去争取一些 scope， 然后帮助大家能够有一些职业上的发展。所以我还挺期待自己的这么一个转变，也很好奇我在这个职位上能不能做好，因为换了一个等于是换了一个国家再重新尝试这样的工作，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和期待，会想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希望如果说能够走 manager track 的话，希望能够说以自己真的是以我当时第一个老板作为我的目标，能够让自己组里的人觉得说我这个老板是很 support 我的，然后在这个组里我觉得可以有一些职业发展，这样就是尽自己可能吧。所以现在都还是美好的愿景，因为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去做，所以只是对自己的一些小的期望。
所以这是你来美国之后第一次就是准备尝试 manager 这个岗位是吗？
对对，是的。
我觉得有点就是又像是你当时从国内来美国读书这个决定，就是对吧，就是
对对对，
平静的生活中再增加一些新的挑战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可能做自己这一块也做得比较熟了，然后就会想说能不能去对，真的是迎接一些新的挑战。
对，所以我觉得你肯定也会像是你当时来读书然后之后的经历一样，就是你觉得有挑战，但是都在你的期望之内，然后一定也会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
谢谢。
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刚你分享这个做 manager 的初衷嘛，我觉得初衷都是超级好的。我觉得你之后带的就是小朋友啊，或者说是新人底下的人，我觉得很幸运，就提前为他们感到幸运。对，
真的是希望这样，因为没做之前都不好说自己会不会做好，因为我也有给自己一些退路，我会想着如果做不好的话，那我还可以退回来做 IC。 所以的话现在就是怀着美好的愿景，然后慢慢努力吧。
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感觉上说是可以增加一些新的职业生涯中保持快乐和动力的方式。
对。
是的，就是除此之外你有没有什么别的小 tips， 就是如何在这个职场生涯中保持一定的动力，然后并且心态是比较积极的呢？
我觉得的话，首先我觉得来了美国之后我有一个变化，就是在国内我很多时候我会先考虑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来美国之后我会发现大家其实要转变一下自己的想法，先不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先想一想看看周围人的情况，如果大家都是还挺开心挺快乐的话，那说明看看说那自己找他们可以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措施。但是如果大家都很不开心的话，那说明不是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要想开一点，就是现在的话就是遇事先不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不要把所有的矛盾纠结于在自己身上。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很多时候想的粗一点吧，就很多时候我们会可能纠结在一些小的方面，或者说是很多事情就纠结在心里不说出来不去问，然后就自己在那想，很多时候就 可能说是心眼大一点，或者说是粗线条一点，这样的话会比较有帮助。很多时候就如果说你觉得有人有让你不舒服的点的时候，你可以就直接问出来，或者说就不要闷在心里，很多时候做一个就是比较就是粗线条的人都会比较快乐一点。
就不要内耗嘛。
对对对
对对，你像你刚刚说的，我也觉得很认同。就是从我最近两年的职场经历，就是遇到事情，你不要先，之前我的反应肯定就是，尤其是实习的时候，就会说对不起啊，怎么样的。
对对对。
现在我就是想说对不起，赶快先收回来，打住，然后仔细把这个问题思考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真的不一定是我的问题了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在国内很多时候真的会先往自己身上找问题，可能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就是先自我反省一下。但是现在的话真的是遇事先不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这样就真的会快乐一点。
真的是这样，不要太为难自己。
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我这边可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呢，作为一个有过多次职业转型经验的人，你认为职业转型的关键是什么？对于那些考虑转行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转行的话，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唯一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要尝试一样什么事情的时候，先去做，先开始尝试。很多时候不要在做之前就先否定自己，说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这个我要转去的方向没有发展，觉得我转去之后会不会不好。很多时候你其实真的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先开始尝试，先去做了之后，反而会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转机，或者说在做了之后发现哪怕不是自己喜欢的，但是也一定会有收获。所以就是我觉得唯一的建议就是想做的时候就去做，想学新的东西的时候就去学，就尽量去尝试一下自己想要尝试的方向，想要尝试的东西。这样的话哪怕，因为我不能确定说转型一定会成功，或者说因为很多时候找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看运气的事情。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其实你已经非常棒了，但是 market 不好，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是一个非常看运气的事情。但是学到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你所尝试所经历的这些经验也都是自己的，试试总没错。所以的话，我唯一的建议可能就会是想做就去做，想学就去学，想转就先试试。
是的，是的，我觉得尽量少给自己留有遗憾吧。
对对对。
对对。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这两年大家知道 market 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下，尽量的能够保持一个学习然后积极的心态这样子。
对对对。
是的，是的。那我感觉我的这边问题也差不多，然后时长也差不多了，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我没有问到想要补充的点呢？
没有诶，但是我想说，因为我觉得在国外的话，我觉得女生，我会回到一个比较主旋律的一个话题上，我觉得女生真的是要在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职场上，要勇于表达自己，勇于发声，多说话，然后多 take credit， 不要，还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女生的力量是很强的，但是特别是在像我是在 tech 行业上班嘛，我觉得在 tech 的话还是男女比例有一些悬殊，我觉得还是真的大家多表达自己，多发声，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我就是真的像之前我的那个领导一样，我很就是真的很希望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有很多很优秀的 women's leader， 就很棒。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我工作到现在的一个体会吧，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希望，我觉得而且女性在的工作环境也会更友好，更真的是会更和谐一点。
是的，
这个是我最后想补充的一点。
是的，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要更有自信，就是真的已经很厉害了，有时候其实不需要那么谦虚。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太谦虚了，特别是中国人的话，中国人真的很会谦虚。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非常感谢 Stella 跟我们今天分享的他自己的故事，我们请 Stella 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好，谢谢轩童。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